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思考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六节。第一节念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转接叫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的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并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里面的道。如果我说今天早上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大部分人呢都忽然间会清醒过来，本来可能睡着了，忽然有一个秘密那如果我说我有一个有关我跟师母的秘密，哇，每个人都，你再怎么爱睡都醒来了你知道我们人呢，对这个秘密特别有好感你走到走廊上，忽然间有人悄悄话讲话，悄悄的讲话的时候，你忽然间就很好奇他们在讲什么。如果你在那里头听到有什么秘密两个字的话，忽然之间你就忽然间就一直在想到底有谁我们武侠小说不是吗武侠小说以前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以前都讲到什么武林秘籍大家都在抢，抢个你死我活大家都想知道是什么。每一次这个武林秘籍都很深奥的功夫，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小说结果发现武林秘籍也不过如此还没有这样子的大家都喜欢知道一个秘密，都觉得这个秘密都非常的深奥今天我们要的可能不是武林秘籍 我们可能是希望说，哎，读书有什么秘诀，让我的孩子能够读得更好？华尔街这个这个股票有什么秘诀啊？让我这个能够更晓得如何去在我的大儿子最近也开始在跟我谈，哎，你知道这个股票那个股票啊？我们跟警告他说不要随便乱买啊，你可以去多了解啊，但是要小心啊。任何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啊，就是从别人的口中就听他说，哦，我得了一个秘诀，你按着我这样子买股票一定会赚的。啊，身体健壮的秘诀，减肥的秘诀，好像减肥的秘诀每一年都有，啊，每一年大家都在找新的秘诀。个教养儿女的，我们都想希望说有一个门窍，我们可以抓住啊，我们能够更晓得他如何做。如果有一样东西，它能够渗透天地万物，你想不想知道？所以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时候，刚刚我们念了，这里讲到一个奥秘，又讲到一个能够渗透万事又渗透神的事的这个圣灵啊，这个大家就很好奇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巴不得我有这个奥秘，真巴不得我有这样的一个圣灵让我能够知道。所以呢，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都有一种神秘感在里头，神秘感在里头让我们认为说有了这个圣灵，我能够知道一些人家是不是这一个意思。 OK， 今天我们要来看神的智慧有几点，我弄了五点。不能靠人的智慧，第一点，第二点是属神的智慧，第三圣灵明白属灵的智慧，第四属灵人能够明白属灵的智慧，第五最终的目的是我们能有一个基督的心。第一，我们不能靠人的智慧。言大致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从前在到你们那里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请问神的奥秘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有没有很奥秘的事？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神秘啊？你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个我都听懂了啊，这个从信耶稣开始，然后到今天每一次传福音都讲啊，他是在讲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说这有什么奥秘吗？啊，这个奥秘的地方是什么？这个奥秘的地方是不能用人的智慧来讲解，人想不出来的，是人想不出来的，除非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而神已经告诉我们，而这就是神的奥秘。 所以这里有一个定义，什么是圣经约奥秘，耶稣加查经查查查了，这个讲清楚了，讲到后面应用的时候又说，我真的巴不得有神的智慧让我知道生活中的奥秘，又在讲另外一个奥秘了。这里讲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在指其他我们还不懂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奥秘很难懂，原因是人懂了，但是人不认为他是有多智慧，人觉得这是愚昧的。按着人的智慧，十字架是愚昧的。既然按着人的智慧，十字架是愚昧的，你就不能用人智慧的言语去解释。如果你用人的智慧的委婉的言语，既然人的智慧看起来是愚昧的，你就不能用人智慧的言语去解释它。因为如果你用人智慧的言语去解释它，你就尝试要把十字架和基督的救赎解释到一个世上智慧人能够接受的，但是十字架是世上智慧人不能接受的。对人来看，对世界的标准来看，它是愚昧的。以后你要是 要请一个讲员来讲布道会的时候，你不要找一个讲员尝试把福音讲到世上，你要讲到人家听得一清二楚，但是觉得这是非常愚昧的事。因为十字架按着世上的智慧来说是愚昧的，他们认为十字架是愚昧，不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是他们听懂了，按着他们的标准，按着世上智慧的标准，这是不能接受的，按着世上的标准，这是非常愚昧的事。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在讲的时候，并不是说世人不懂得十字架的道理，而是说世人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但是这不是他们所要的，他们觉得这是非常愚昧的事情。所以你讲福音要讲到一个地步人家听懂了，但是觉得十字架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欣赏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把十字架讲清楚了，因为按着世人的智慧这是愚昧的。但福音十字架的道理不能够用世上人的智慧把它解释到一个地步，世人可以按着世人的智慧去欣赏它，这是不可能也不可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来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没有用高言大志，来传讲这个奥秘，这是解释，让你从人的智慧的角度来看，这是多智慧的事情。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第二节，然后对应的是什么？第五节，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言语、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在第三节，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保罗在那里是指什么？我知道你们在团结里头。 一些到底是在讲什么。无论真有智慧，按着世上人的智慧。所以第一点，神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说、按着人的智慧所能说清楚的。神的智慧按着人的智慧是觉得是愚拙的。十字架本身真正的智慧乃是叫世人除非放下自己世上的智慧，不然他们就不会觉得十字架的宝贵。一章里头就讲说神就当着愚拙的道理信了。如果你还执着着世人的智慧，你是不愿意信的。而叫世人能够放下自己骄傲才能得救的这个道理，也正是神的智慧，也正是神的智慧。有没有跟小孩子玩捉迷藏过、然后在我家、四个小孩我就玩捉迷藏玩四轮了、那跟小孩子玩的话就没有、很难用、考他的这个斗智、但是稍微大一点的话你就可以跟他斗智。有时候呢你就躲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他就特别不会去找，因为他总是讲爸爸会躲在哪一个隐秘的地方，他专门找那些、很难找的地方，就是很明显的他不去找，很明显的是最后一个地方找的、最后一个地方找，然后才发现、爸爸原来就在这里，我刚才想的太多了、有时候神也是这样子的，当然神不跟我们抓迷藏。神就把人眼前不稀罕的东西，我们不能靠人的智慧。第一点是不能靠人的智慧，第二这乃是属神的智慧。第六节那里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灭败、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你注意了、那这个讲的好像很玄。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世人的智慧，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讲的好像很深，好像我们不懂。原来他讲的这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是什么？就是那以后预定叫我们得荣耀的，叫预定叫我们得荣耀的那是什么？也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神的定是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如经上所记得，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这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是什么？什么东西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十字架。你有见过一个创造主为他所创造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吗？ 有听过这一段的一个信息吗？哦，这样子的信息，你是个福音朋友，有一个创造主，这个创造主是人犯的罪，他为人的罪而自己跑来死在十字架上，而这种死在十字架上却能够来救我们，这个道理想得通吗？合理吗？合理性吗？谁会这么想的？所以我告诉，有时候我告诉非朋友哈，你想啊，这个道理如果合理的话，你就可以证明说圣经是人写的，就是因为它非常不合理，你想都想不通，怎么会有人写出这种书啊？就晓得这不是人写的。这不是世人的智慧啊！世人以世上的智慧将荣耀十字架。有人很好奇啊，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哎，这完全的人是什么意思？完全的人，你看几个英文参考书的话，是讲到成熟的意思。在这里呢，写信的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保罗埋下了一个伏笔。为什么？因为在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在已经说到了在基督里做婴孩的一个婴孩，这里是成熟的人。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对比，婴孩跟成熟人的对比。我等一下试着解释啊，如果你还是不懂的话，表示我失败了啊，跟我讲一声，我下个星期再解释一次。在完全的人中，这完全的人是谁？基督。保罗是不是只对完全的人讲智慧呢？是不是？这段的经文是不是说，然而我只在完全人中讲智慧？不是。你从第一章、第二章你就知道，保罗对谁都讲神的智慧，只是世人认为是愚拙的。他讲的信息都一样，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为什么第六节要特别讲说，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前面讲愚昧，后面讲智慧，但是前面的愚昧也就是后面的智慧，前面的愚昧就是耶稣和他钉十字架，后面的智慧也就是耶稣和他钉十字架，都是一样的信息，为什么在才知道会是愚拙的？所以同样的一个信息，在世人看来这是愚拙的，只有在完全人中知道这是神的智慧。这完全人是谁？你再读下去的话，这完全人就是有圣灵的，这很简单，是不是？可是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就会搞糊涂了。但是有圣灵的人里头又有一些是成熟，是不是所有有圣灵的人都是成熟的人？这下星期再讲啊，我先买个伏笔，我们等大家查完经之后，我们下个星期再谈。在这里就是有一个神的智慧，这个神的智慧在成熟的人里头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也就是神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智慧呢，如果世上有权有位的人知道的话，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就把他们钉上，就把耶稣基督钉上了。所以这一段啊，应该清楚了吧？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言心也未曾想到的，那不是别的，那不是说神为我所预备的车子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耳朵未曾听过，心也都没想过的。那糟了，GM 的车子都是想过的，没想过的车子危险。那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有那成熟的人，完全的人晓得那是神智慧。第三、就是在第十到十三节讲到什么呢？只有圣灵能够明白属灵的智慧。我们来看第十节到十三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也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让你们注意一点，这里用的字是深透，这个深透这个字呢，跟后面刚刚我们读的都有这个字，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圣灵的话解释圣灵的事。你听起来好像很玄，但是呢，你把这些很玄的字稍微认清楚的话，这段话不是那么玄的啊。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为什么圣灵能够显明？因为圣灵知道万事，他深透万事，他神奥秘的事他都深透了，这是圣灵做的事。然后第十一节他举个比例，只有人的灵知道人的事，同样的神的灵，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什么意思是什么？我们需要圣灵，唯有借着圣灵，唯有透过圣灵，我们才能明白属灵的智慧。因为唯有圣灵知道神的事。所以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不能够是世上的灵，必须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什么？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什么叫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不要把它想成说还有什么其他奥秘的事情，神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当然神奥秘的事很多，但是在这里第二章他特别指的那一件奥秘的事，那一个特定的事，那一个从万事以前就定的奥秘的事，就是耶稣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中心。今天人之所以不信，不是因为他们 不明白这个奥秘的事，而是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智慧，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愚拙。所以当你讲到奥秘的时候，不是说人想不通，而是人不 appreciate， 不体会，也不稀罕。十字架的道理不是难懂的，十字架的道理难的地方是因为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认为它是愚拙的、愚昧的。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怕人家笑你，是不是？人家不笑你的话要怎么办？你就不传福音嘛，人家就不会笑你嘛，因为你传了福音人家觉得很好笑嘛，因为人认为这是愚拙的嘛，所以你逃不了。你要不就不传福音，你传其他的，人家就不会笑你。要不就传福音，人家就会笑你，因为那是愚昧的事情。所以你去传福音，我去传福音，我跟神祷告说，神啊，不要让我被人笑好不好？神说好啊，那你就去，不传福音人家就不会笑你，那人家就会接纳你。当然神不会这么讲的哈，这是我讽刺的语气来讲。在人的心中，十字架，请问一个人，一个东西在人的心中没有地位的话，怎么会叫那个人开始明白它的重要性呢？唯有什么？圣灵，圣灵的感动。我们按着人的灵，总是认为它是愚昧的，除非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开始体会到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唯有圣灵感动人心，人才开始觉得，哎，这不是愚昧的事，这是神要拯救我们罪人，这是神智慧的救赎。所以圣灵需要帮助一个人，你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体会到基督救赎是何等宝贵。也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了，传福音成不成功不是你口才的问题，你要把福音讲清楚，这是一定的，但是不是你口才的本事，是圣灵的工作。像一个小女孩啊，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不明白妈妈的心，是不是？但是她可以知道妈妈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她可以知道妈妈所有内心的心声，但是她还是没有办法明白体会妈妈的心。她可以告诉你妈妈现在在想什么，妈妈为什么哭，妈妈为什么笑，妈妈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会高兴，妈妈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生气，她都一清二楚，但是体会妈妈的心。是的，忽然之间就体会了妈妈的心。所以这种的知道不是知识上的知道，因为他可以对他妈妈一清二楚，但是还是不体会妈妈的心。同样的， 一个人可以对十字架的道理里外一清二楚，但是内心里面对他一点都不稀罕，除非圣灵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这真实，这真智慧，那怎么办？你说我还没信主，我不能体会，那我这个认识都是白费的，一点都不白费啊！你可以多认识神。但是你要真的是能够知道神的智慧的话，你可以求，你真的是想说神要你开你的心眼的话，你可以求。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真的如果这样子求的话，我为你开门啊。神巴不得把圣灵赐下，你若真的愿意求，你说基督徒，我的道理我听了好多年了，我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体会，我滚瓜烂熟了，我都可以跟人家讲了，我就是没有那种的体会，我不觉还是不觉得它是有多珍贵的事。但是如果你愿意到神面前，神呢、啊？体会，求主你帮助我体会，你让你真的能够体会吗？我相信神是会的，你若真的愿意求。第四，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事，14-15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明白，因为那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并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这里的看透不是深透，深透是你每一件事情都深透下去，这里的看透，你看英文翻译的话，你看原文的话，它主要讲的是能够辨判断跟辨别。这些事物有属灵的人才能辨别，属灵的人能辨别万事，他不一定知道万事，但是他能够辨别。他怎么辨别呢？因为他看到世上有智慧的人看不到的属灵层面的东西。这里讲的是看透跟前面的深透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啊。这里的看透是讲到辨别跟判断，属灵的人能够判断万事，他在凡事上他都能够看到属灵层面的意义。这里有两种人，一个是属血气的，一个是属灵的。那是什么意思？属血气的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属灵的才能。所以这里有两种人啊。保罗在前面的时候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分党，说我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不要这么做。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如果要分的话，就两种人，一个是属血气的，一个是属灵的。两类的人，属血气的是没有神的灵，属灵的是有神的灵。属血气的人生呢，是以世上人的智慧去衡量的，属灵的人是用神的智慧去看人生的，因为他有神的灵。那有人会问， 有神的灵就一定用神的智慧去看人生吗？你这个问题就要等到下个星期才讲，因为属灵的人，有圣灵的人里头也有不用神智慧去过人生的，这就是不成熟跟成熟的问题。属血气的人以十字架为余佐，属灵的人以十字架为智慧。属血气的人不能辨别，属灵的人辨别万事。所有的属灵人他每一件事情都是以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个智慧来看的，来辨别。他看他的人生，他看他的工作，他看他的学业，他看他的家庭，他看他的儿女。一个成熟属灵的人怎么看他的儿女？他第一在乎的是什么？他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在基督里面有没有成长？他最担心的是他儿女的属灵生命。你知道在小孩身上我们很难什么都全备，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要做得好的话，那是什么？上大学吗？还是让他有一个顺服神的心个性？当你说这个也还是有点抽象，我举三个例子来讲好了哈。你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碰到你心爱的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开始谈恋爱啊，但是你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那一刻你所有的事情，你看东西的眼光完全shopping 的人也都爱 shop more， 待个一整天脚都站累了，你脸还是笑嘻嘻的，是不是？因为你从一个角度来看，你从你所爱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如果基督徒晓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神的爱是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从这个爱的眼光来看我们生活上所有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还不会会不会怀疑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神不爱你，不会焦虑？另外一个例子，如果说你刚刚生完一场大病，几乎在死亡的边缘，忽然间活过来了，发现原来你就几乎就是死了，但是你既然还活下来，在那一刻啊，当然以后习惯了又不一样啊，在那一刻你看你的人生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在那一刻你发现你快死了，本来就应该就是要死了，结果你还活下来的时候，忽然间出现一个你非常恨你的人出现在你的身边，你会怎么样？你这个时候不会有心机去恨他，你想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干嘛用你的这口气来去恨人呢？ 你忽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每天忙碌在做什么？我跟家人的这个时间都没有。我现在能够活下来，我平常忙碌的东西根本就不值得忙碌的，我要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那一个时刻，你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把它摆得比较正确的位置。但是如果你知道说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本来死在上面的应该是我，不是基督，而基督为我而死，就像这个加拉太书二章那里讲的，现在活着就不应该是我，是基督。但是那真正有成熟属灵眼光的人是这样子过每一天的生活的。如果你知道说你以后总是要回国的，美国只是暂时的，你会用怎么眼光来看你在美国的生活？跟你认为你在美国是长久住下去的，完全心态不一样，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我以前讲了，你住帐篷，你搭帐篷，你搭帐篷，如果你认为这个搭帐篷只是一天两天的事，你可以住得很开心，是不是？挺高兴的，反正过三天之后，两天之后我回家。但是如果你发现帐篷是在加州的街上的帐篷，而是你每一天都是住的，以后这就是你唯一的家的时候，你会觉得住帐篷是很辛苦的，你会很多埋怨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要让我们承受将来那无比的荣耀的时候，你这一个观念是真实的，你看到这是宝贵的，你看到这是智慧的，这是你所确信的，你还会再计较很多世上的事情吗？应该不会嘛。你就好像一个人住帐篷，不会计较帐篷怎么样，因为再过两天那就回家了。当你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你能够在凡事上以基督的救赎成为你属灵的眼光、智慧的眼光去判断、去分辨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能够看透万事。但是别人看不透你的，人人想不通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做的。我已经碰到好几个福音朋友，总是在讲说安城华人基督教会背后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益处，会让他们这样子牺牲的。你们这样子的接待福音朋友好像不，好像就是自己赔出了钱啊，出了时间，然后他们总是讲背后应该有什么啊。我跟他们解释了之后，当然他们不是那么相信我，你是牧师，你怎么会把你们的奥秘告诉我，背后的秘密，你们赚钱的秘密不告诉我。人是想不通的这种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最终是要什么？是要让我们能够有基督的心来过我们的人生。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让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智慧里头去过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是用世上的智慧去过的，以致我们有许多不必要的焦虑，许多不必要的自卑，有许多不必要的比较，有许多不必要的不满跟不足。当你知道你已经承受，因着十字架已经承受那永世的荣耀的时候，今世你住 帐篷也好，你住这个大的公寓也好，你住的这大房子也好，你住几百万的房子也好，都应有勇士的荣耀等着你。在世上住什么房子，多大多小，是我们需要在乎的。你不会在一个团契里头看到大家都是那么高等的这个位置，都是做 CEO 的，只有我这个人是打工的，你会觉得怪怪的。你也不会觉得说我们都是做 CEO 的，你在打工的，你在我们当中做什么？我们如果有神十字架的智慧过我们的人生的话，这个教会的感觉完全会不一样。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主，求主你赐给我们你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智慧，不是因为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爱慕真理，那我们的基督，也请你。主基督做我中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下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们救赎恩典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